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啊！你将耶稣基督的生命白白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活在地上，能够有这样子完全不一样属天的盼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帮助我们圣灵来教导我们，能够活在耶稣基督里，好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真的是按时候结果子，让主你自己得荣耀。主，谢谢你，让祷告十分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继续思想这个题目。属灵的人，我感觉这个题目要把今年至少要讲完了。我们前几次呢，讲这个系列呢，一开始当然我们是从亚当来讲。从亚当的被造，他生命的本质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他怎么样他怎么样是其实是属灵的，但是呢他之所以变成属肉体，其实就是内心里接受了错误的属灵信息，接受了撒旦的那个谎言然后他彰显出这样子生命。当然真正属灵的人，我们后来看到按照神心意这个属灵的人呢，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这样子才开始的感谢主，当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之后，他过后是把他自己的那一个永远的生命分享给我们。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经历，其实真的就是按照神的心意说，我们今天活在地上就好像耶稣基督当时在地上一样。因为耶稣基督当时在地上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并不是一个有一个荣耀复活的身体，他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一个属血肉的这样子一个身体，他是靠着信心在地上生活。所以大家注意到耶稣基督，当他就是福音书大多数所记载的他所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在他受洗以后象征他死里复活以后的事情，对吧？他把那样子的生命给我们。所以呢，福音书上所记载的就是说他所给我们的这样的生命能够活出什么样子的生命状态来。然后我们前面讲到说如果不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在亚当里头的人呢，就只有这样一个生命状态，叫做肉身。这个生命的状态呢，处在这样子的缺乏感，以自我为中心，正是在撒旦的谎言之下越陷越深，然后这样子一个生命状态跟神的生命是隔绝的。但是呢，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道成肉身之后，他成就了一个新人。所以呢，关键的问题对我们来讲就是说，我到底是谁？真的，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我们大家要相信，真的没有原来旧约意义上的那个肉身了，没有旧约意义上的肉身了。因为神与人和好，原来大家记得，当亚当下了犯罪之后，神把他们从伊甸园赶出去，所以跟神是分开的。但是呢，耶稣基督的名字被称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呢，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神让他就是神通过耶稣基督跟世人和好，也跟万物和好，这样子呢就不再有这个分离了。所以现在的肉身是人想象造成的一个肉身，并不是原来的那种肉身，对吧？当然有相似之处了，有相似之处这一点我们并不否认。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无非就是到底认识到自己是肉身还是这个新人。我觉得在这个福音当中我们过去几年一直在这里，就是说进步，一直在这里追求想更清楚的认识这个福音。我觉得越到后来变成越简单的一个道理，真的是个越简单的道理。就像这幅图画所描述的，我到底是谁？在你我现在的生活当中，到底你的内心有相当一部分被神的福音所说服，以至于你相信真的因着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个救恩，我是不一样的人了，是不一样的人？还是说我大多数我的自我意识呢，还是根据我天然的那一部分，天然的好，天然的优点，天然的缺点，然后天然的软弱等等等等，天然的经历，到底是根据哪一个？有一个是谎言，因为天然的那个人，原来的原本意义上那个人不存在了，真的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头这个人，耶稣基督真的今天活在我们里面，只不过这个是我们能不能意识到，能不能这个变成我们内心所相信的真理而已。 所以我们今天啊，对每一个人来讲，随着你在福音上的这个成长呢，你今天的内心里头我所画的这个黑色跟红色的部分就不断的在改换。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啊，你只能相信一个，你不能相信自己就在某一点上啊，某一点上你只能相信自己是哪一个，你不能同时相信自己是这个又是那一个，这是一个矛盾的啊。但是呢，我们可能在不同的事情上啊，在有些地方上呢，我们可能还是基于我们天然的那一个人，这个被称为未得之地。在旧约圣经里头，约书亚的这个例子里头啊，神让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去取应许之地，他真的攻打了下来很多，但是还有很多未得之地。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在地上啊，永远都有可更新的，永远都有内心的有一部分那个谎言在那里头。但是呢，我们的盼望是我们可以永远的来在这件事情上，只要活在地上，就可以一直的在这件事情上长进，一直的认识耶稣基督的这个真理。而当我们这样子能够越来越多的认识的时候，就像这幅图画所描述的，就好像这边啊，两边其实都有阀门的，一生的果效乃由心发出。这个呢，不管是好的与不好的，都是通过这都是通过内心里头释放出来的，对吧？所以感谢主啊，我觉得现在呢，这个道理就是感觉了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清晰，就是也没有什么复杂的了。以前可能讲很多东西要需要灵魂体来讲，但灵魂体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foundation。但今天如果只是把这个简单的道理讲给人听的话，其实无非就是告诉人，耶稣基督为你真的成就了一个新的生命，你要不要？你想要的是天然的那个生命呢？所有的一切的问题，所有一切的挣扎都在那里，在那里是跟神分开的，还是说你想要有耶稣基督大能的这个生命？你如果重生，重生就意思说你得着这个，让这个生命成为你的，然后从此就学习什么叫长进，什么叫成圣，就是怎么样学习靠这个生命，靠耶稣基督所给你的这个新的生命生活。所以就是很简单啊，这并没有什么，并没有什么复杂的。当然你要说服人天然的头脑，让人知道说啊，他真的可以转过来，那灵魂体的观念是非常重要。但是如果只是把这个道理简单的给人阐述的话，真的没有什么复杂的。我们上一次啊，讲了这个，撒玛利亚耶稣基督，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这段对话。我其实本来以为上次讲完了就要讲接下来的，但过去两周，我觉着心里头又有一些新的领受呢，让我觉着需要再讲一次。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这里所记载的啊，我们很熟悉的故事，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啊。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中间的一段交谈，谈到活水的问题。我把这一段如果你去看的话，在第四章他讲到，其实对属灵的人呢，他的饮就是他所饮用的水是什么，是活水，他所吃的食物是什么，是天父的旨意。这个就跟我们肉身不一样吧，我们肉身呢，我们所喝的水就是物质界的水，我们知道这个水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也知道食物非常非常重要。而且这里都很有意思的一点啊，你喝水你是长不大的吧，吃食物可以长大，但是呢你缺水啊，要比缺食物更快的死亡，是不是啊？它是一个我们生命更基本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都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这到底是什么啊，到底是什么。我们上次讲了这个，而中间呢，我们看到说，当耶稣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到活水的时候，这个妇人很感兴趣了，很感兴趣。但当耶稣讲到说，你去把你丈夫叫来，然后中间讲到一段涉及到这个妇人其实他自己的个人的隐私，而且是很不光彩的一些隐私的时候，他就不舒服，他就调转话题，讲到敬拜这件事情。但是耶稣基督呢，他并没有就是好像把他要扯回来，他就跟着他过去了。所以上次我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啊，在约翰福音这一段前前后后，耶稣基督既然跟着过去，其实耶稣基督他就是在讲同样一件事情。而且你要知道，主耶稣你想他知道不知道这个妇人会感觉到不舒服，他把这个话题提出来的， 他肯定知道这个妇人的反应。他之所以一开始讲活水等等等等，都是要介入他后面所要讲的东西吧，对吧？介入所讲的东西。然后他主耶稣所讲的活水呢，在约翰福音里头已经有所，就说是有所注释。他告诉我们，所谓活水啊，在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讲到这个活水就是圣灵，在这里头值得我们思考的啊，真的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说，你看没有，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个领受活水就是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在这里头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生命当中还有这种缺乏感，还有这种饥渴的感觉的时候，其实告诉我们，不是说我们没有圣灵，乃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隐喻这个圣灵。所以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跟我们基督徒生活想要得力，想要处于这种满足这种状态里头的非常关键的一点。那主耶稣后面就讲到从就是这个话题这样讲到敬拜啊，讲下去，他就在约翰福音第四章23节讲到：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真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这里讲到必须用心灵和诚实，其实英文是翻译成in spirit and truth， 在灵和真理里头敬拜。我上次提到说，这个题目我在灵和真理敬拜，这是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一直多少都在思考，都在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没说，我有一些答案，但我不是有所有的答案关于这个，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没有特别能够体会这个。而过去这两周里头的一些认识呢，我觉得就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啊。我们上次提到一个我觉得非常关键的一点啊。就是敬拜神等于饮活水，领受活水呢，只要我们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更不用说你领受了圣灵的洗，那你就是有这个活水，每个人都有，对我们来讲，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有。但是我们当中有几位，你可以说我常常处在这种满足的这种光景里头。他要知道主耶稣他选择给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讲敬拜的事情，他没有选择给彼得可能太粗糙了，真的是搞不懂，对吧？而且他也没有给约翰，使徒约翰讲，约翰那样子明白主耶稣对他的爱，他都没有跟他来讲这个，他要给这个妇人讲。为什么？我上次提到这么一个点，这个妇人知道什么叫做敬拜，只不过他是个非常好的明白敬拜的例子，只不过他敬拜的对象是错的。这一点呢，不一定我们每个人都很会这一点啊。为什么？你现在想一想，有几个人会像那个妇人一样，为了他自己内心所向往所追求的那种爱情的境界，不惜一切代价，不惜被众人排斥，不惜落到这种就声名狼藉，没有办法跟别人有个正常的这种 social 生活的这样一个光景里头。很多人不会这么做，就很多人就算去追求爱情，他不会这么大的付出，因为他会有很大的保留，他知道我如果这样子太付出了，这样子会造成这方面各方面各方面的损失了。你知道关于在爱情这件事情上，如果一个人很理性，他能够计算各种各样的得失啊，这都是内心没有投入在这个爱中的人。我们大家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小说呀，各种各样的电影电视啊，讲到这种爱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基本上所有的如果描述一个人真心相爱的时候，就会进入到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状态里头。当然还有很多人啊，但也有的人他所敬拜的对象不是这个爱情，可能是事业，他为了事业可以放弃一切，他其他的什么都可以牺牲，婚姻啊 可以不结婚，或者结了婚好像不结婚一样，有孩子好像没有孩子一样，对吧？就是可以什么样的时间都可以放在他的事业上。当然还有的人呢，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找着自己真正敬拜的对象，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能够让你能够把你的身心这样子投入，全心的为着一件事情而活。所以主耶稣选择他，就是让我们来看见，你如果要敬拜神的话，有一天你跟上帝的关系应该像这样子，这才叫敬拜。敬拜不是说我们在教会里唱唱诗，这是敬拜的一个表现，但真正的敬拜是内心里头对上帝的那个态度。我觉得我在这次讲这个系列，就是讲这两讲之前啊，我对这个的认识都没有这么深刻。多少可能是你知道有一点了，对吧？但是没有像这个这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觉得这个清楚之后啊，对我的帮助，我不知道大家听这个讲到你是什么感受。对我的帮助的话，我就觉得说，这样子让我去敬拜神呢，或者在敬拜上来长进，学习怎么样敬拜神呢，突然有章可循了。因为以前你不知道怎么样去敬拜一个看不见的上帝。你说为什么人去拜，就是这在世界上的人找敬拜的东西啊，就是敬拜一个偶像，就是神明吧，总要找偶像。因为如果没有偶像，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拜他，对吧？有个偶像呢，你给他叩头也好，给他怎么鞠躬也好，或者怎么样，都就是那个什么五体投地也好，对吧？那就是有个对象。但如果没有可见的，你就不知道怎么敬拜。所以我觉得我信主很多年，我其实都有一种感觉，你不太知道到底怎么样跟上帝能够建立一个亲近的关系。我觉得这一次呢，就告诉我，因为他用这个妇人他的这个心态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对象是错了，我再一次说，但是这个敬拜的方式大概是对的。我说大概是对的，因为主耶稣还讲在灵和真理里头敬拜神，对吧？所以呢，就是这个原因呢，而且这一个看着很简单的这个 equation， 敬拜神等于饮活水，他就告诉我们，给我们指了一条道路。当你我觉着我们虽然有内心有神的生命，甚至在福音上有所长进，但是内心里有时候还有不满足的时候，他告诉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去饮这个活水，你才能够有满足。然后怎么样去饮活水，需要学习敬拜神。而这个敬拜呢，不光是一个动作，是内心的一个这样子一个转变。到一个地步，当我们知道怎么样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常常去饮活水。你知道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因为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要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当他们要去敬拜神的时候，很多人都不住在耶路撒冷啊，对吧？很多人不住在耶路撒冷，就算你住在耶路撒冷，请问有多少个人可以进到圣所里头，对吧？进到圣所里，进到圣所都是要你是那个立位人，你要在那里值班的时候才可以去的。那至圣所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才能够进去的。所以呢，对以色列人要想敬拜神啊，要想跟神有这样子的敬拜，这是多么的中间有多么多的限制和拦阻。但是今天呢，如果我们学会敬拜，你知道神就在这里。主耶稣他不是讲到吗？他讲到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要再建立起来。而那个三日之内，这是以他身体为殿。所以意思是什么？因为圣经上在保罗书信里头讲到，我们身体乃是圣灵的殿。原来你敬拜神就可以在这里，别人把你关在监狱里，你还是可以进入到至圣所里来跟神来敬拜。所以这是多么真的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啊！而敬拜神就等于饮活水，就意思说当你要学会这一点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有那样子的满足了。看着很有简单哦，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有指导意义的这些就是这些认识啊。上次呢，我只是提到这两点，就是要学习怎么样敬拜神啊。我们真的要渴慕寻求神的满足，这一点呢，对有的人呢或许比较容易，对另外的人 不容易。但我觉得对任何的一个人啊，你要想要在上面怎么长进，你都可以想一想这个女人的例子。当她的内心啊，一旦被说服，爱情是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最能够让她得满足的，她的内心被说服。当然有的人生来就会有这样子的，你知道吗？有的人比如说很看重，就是说很看重情感啊，很看重情感，就是在他来看，所有其他东西都不如这个重要，对吧？所以他自然的就会去寻求这个。那另外一个人呢，他很看重另外一个呢，他就会那样子。所以对你我来讲，要想要敬拜神，第一点就是你我的内心必须说被说服啊，到一个地步，你真的相信神是你内心里的满足，是你生命当中的满足，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一位。这个可能要花一段时间。我想对我们基督徒啊，恐怕不没有一个人是第一天信主你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我觉得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所经历到的就是说，以前呢自己其实最看重的恐怕是学业吧。就是读书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最看重的是学业，然后呢，但是在那当中，在自己追求学业事业这过程当中，就中间信主了嘛，对吧？中间信主了，信主了以后发现啊，当你去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它给你带来有很多的劳苦愁烦，很多的压力，很多的定罪感，然后当你想要去达到一个好的状态，就算你达到了，你还要需要去保持那个好的状态，是很辛苦的。所以呢，我虽然等于说是在敬拜这个偶像，但是呢，中间因着这个偶像就带来很多愁苦。等到后来信主之后，上帝在其中带领我的时候，我渐渐就发现，神所给我的应许啊，包括在事业上的应许，真的再困难呢他都可以达到。而因为他给我这样子的应许，我内心里有这样一个盼望的时候，知道是上帝给我应许，上帝要带领我做成的时候，今天再去在做事业上的事情呢，我发现就你还是喜欢做事业上的事情，但我发现有了神啊，或者有神的应许在那，就有个非常大的不同。那个不同就是说，你这个时候还会有比如说有困难有挫折。那以前如果没有上帝的时候，你靠自己做的时候，有困难有挫折带来的是什么？对你越重要的事情带来的就是越重的一个定罪感，因为这是你损看重，如果要看到损失或达不到你的期待的时候，那这个就是压力就越大。但是呢，一旦有神介入，今天同样有困难有挫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压力不像原来那么大，因为你有一个可靠的，因为你知道上帝可以帮助你。所以呢，在这过程当中，我渐渐发现这样一个变化了，觉着就算你要做事业啊，一定要有神，如果没有神的话，这是一个痛苦的经历，是个充满压力的经历。同样呢，在婚姻家庭当中，我也发现你如果想要有一个好的婚姻家庭啊，真的如果没有神真的很困难。两个人都是自我为中心的，两个人都有各种各样子的缺点吧。然后在这样一个婚姻里头啊，要想真正的幸福啊，真的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两个人都在主里头，如果两个人都对神有追求，就会发现神就可以来改变这个婚姻，神就可以改变这个家庭。所以呢，在这些过程当中，渐渐我内心里就可以有这样一个结论，上帝真的是最重要的。这个不是别人告诉我的，这是你自己在这样子的经历当中，当然被神带领之后，内心里所得出来的一个结论，这就要被说服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带来一个状态，你一旦这两点是一样的，就是合一的，渴慕寻求神的满足和看重神 value 神 honor 神，这两个是一致的。在这件事情啊，千万不要用自己的头脑去，就是不要去用理性说服自己啊，我应该看重神，我应该看，不要去做这个事情。你与其做这个事情啊，你不如说神啊，我其实不看重你，我需要你来帮助我来看重你，那比你自己说我要来看重神，我要来看重神强多了。 因为需要的是一个内心的改变，不是意志力。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意志力啊，可以20年去。我今年信主要25年了，25年去追求神。你很多你当时中间你所希望达到的，那现在都没有达到。那如果你去追求，那不是靠意志力早都放弃了，对吧？所以必须要神的那个话进来。所以如果你觉着你内心对神不够看重，如果你觉着你内心里还没有以他为满足，不要努力去做，努力去做，这全都是用意志力来取代内心的一个更新和改变。而后者内心的更新改变是神借着圣灵借着神的话来做的。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你就向神承认说，我需要你的帮助。一旦有了这个，我觉得就开始走上这个 journey 了。今天我们要看其他的，认识灵与基督的合一，还在思考这个问题，什么叫在灵和真理里敬拜神。首先说在灵里，在灵里，我不知道当你想到说在灵里敬拜神的时候，你所想象的一个情景是什么样的。我以前我如果看到这个，我所想象的情景，灵里呢自然是在灵界了，对不对啊？在灵界里头，那我就会想到说，在圣经里头的这些例子，比如说以西结书，当他看到在以西结书这里记载，他在那个加勒底之地，然后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然后就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等于把他带入了这个属灵的世界里头。然后他就看到什么呢？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然后等等等等讲到，然后当然在这四个活物上面有穹苍显出宝座等等讲到，就是他看到神了，和他神面前的四个基路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羡慕过这种经历啊？我以前真的是羡慕过这种经历。也有看过一些书，人家说你要常常读这些啊，然后让这个在你的内心里变成比较，就是好像真实。但我不得不说啊，我呢的想象力呢，用想象力，我对这里头总有一种那种，就是这种保留的这种感觉，就是这样子。就算我首先呢，我觉得对我来讲，看完这个，你要想头脑里出现一个很清晰很生动的画面，这个是比较困难。我一般就是大概你是那个样子，不会就是很仔，他不是那么仔细的。也有的人一下就非常仔细，但就算很仔细，我心里还会觉得，这不是你想象的吗？这个东西跟真的又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还是希望说，如果有这样子经历，那最好是神把你带入到那种意象里头去。只可惜啊，信主25年，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不能够就是说，我也不是说以后一定不会发生，但是至少现在没有发生。这是在旧约的了，新约里头也有这样子了，对吧？我们就不仔细看了，对吧？不仔细看了。当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里头，在异象里头，他看到耶稣基督，然后过后，耶稣基督给了他一系列的这样子的一系列这样子的关于末世的一些异象。那我以前想到，在灵和真理里头敬拜神，在灵里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对我来讲，之所以其中一个原因啊，比较盼望这个经历，就是说，你内心里头啊，你如果看重神，你自然希望怎么样跟他更亲近，你自然希望跟他的关系更真实。但是呢，活在这个世界里头，你并不能够直接看见他，也不能够直接听见他。虽然读圣经是说神的话，但是还是好像不一样。 所以呢，其中一个原因啊，之所以希望有这个属灵的经历，其实是想真的跟神亲近，想跟他的关系更加真实。这是我以前的看法啊，就是很长时间的看法。当然这些愿望呢，一直都没有实现。如果你去看某些电视节目啊，比如说 Sid Roth 那个节目里头，他讲很多很多这样的。吴昊翔现在还看吗？我看了一阵子，后来就不看了，因为后来看了一阵子就觉得说，哎呀，他这都是个别取材啊，有些人十里八回可能经历过一次，对吧？也有的人可能就20年经历一次，但是把这个经历讲，然后你把这些人都抽出来，让你觉得好像这个就是很常见的或者是正当的应该的这个状态。事实上对于很多人来讲啊，包括使徒保罗，对不对？他有没有讲到他14年前被提到第三重天，所以他不是每天上去的啊，对吧？所以那个不是常态了。那个不是常态了。我以前呢，尤其在缺乏感当中，想要跟神有更亲近关系的时候，真的是很盼望有这样的经历，只不过没有这样子经历。有，我也跟神有一定的 encounter， 真的是比较真实的。但那些这 encounter 呢，首先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另外呢也很少，也是十里八回，有时候可能好多年一次那样子的经历啊。所以呢，感觉这还不是。在旧约圣经里头啊，大家可能很熟悉大卫的这篇诗篇啊，我大概读几句。诗篇139，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飞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在这里讲一句话啊，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他的意思，我今天无论在哪里都在神的面前。如果是这样子啊，请问在灵里是什么意思？我刚才不是说前面的两个例子，我以前的想象在灵里是被提到灵里头，然后进到灵界里头看到属灵的事情吗？各种各样的意象啊，对吧？ Open vision 等等等等。但在这里头大卫却说，你无论往哪里去逃去哪里，你都不能离开神的面，不能离开神的灵。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在这里灵和真理里头敬拜，讲到在灵里头敬拜，并不是指前者那种偶然的经历，对吧？他不是让你十几年敬拜一次吧？所以呢，他是讲另外一个意思。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啊，就在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了，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当前面我讲到我盼望跟神有这样一个亲近的关系，盼望进到属灵的世界里头，盼望属灵的世界对我来真实的时候，请问我这种想法是在哪里？这是在出于肉身的一个想法吧。那个就是说，当我觉着我自己是肉身的时候，我在那样一种光景里头盼望跟神的关系，然后我把自己所在的世界当作是这个物质世界，想要跟属灵的神有一个亲近的关系。这个就是旧约时代的圣徒的光景。你知道在旧约时代啊，这个圣殿，这就是一个，这个是圣殿，就是人来见神的地方，好像神不在其他地方一样的，好像神只在这个地方一样的。这是对于肉身的人来讲，他不能够，当他没有新的这个属灵生命的时候，他只能这么想问题。我信主很多年，想要跟神有亲近的关系，也是处于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呢，当我们如果明白 从灵生的就是灵。当你开始明白你自己不再是那个肉身，这就为什么我说啊，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但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啊，就是你是谁，你到底是天然那个人，还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新人。如果你是在耶稣基督里头这个属灵的这个新人的话，那请问今天在灵里容易不容易？如果你觉着你就是那个新人，今天你已经在灵里了，是不是啊？如果你今天觉着你是肉体，那你就永远的需要去寻找这个属灵的不真实的世界。所以今天啊，你看没有，这一个到底认识到你是谁，这就我们前面过去花了几年，你要知道过去我们所讲的道没有，不是我自己苦思冥想然后这样的这个学习计划出来的。我基本上每星期的讲道需要上帝来告诉我，所以过去几年这些信息的这些发展啊，真的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中间某些题目呢，那些比如说讲新人讲这个，哇，中间我们讲到后来我都不想讲了。那你现在想，是谁带领我在讲这个，谁每星期把这个信息给我，那自然是神，自然是圣灵了，对吧？所以说不是我计划出来的，他就告诉我们这一个得到这方面的启示对你我的是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是多么至关重要的。那今天当我们想跟神有亲近的关系，想要饮活水的时候，想要内心有满足的时候，还是需要建立在这个上面。所以要想在灵里敬拜神啊，必须认识到你在基督里是谁，否则你永远觉得自己是肉体，神其实就在这里。大卫说，往哪里去逃，去躲避你的面，去哪里去躲避神的灵。但是我们却在这里在找神的灵在哪里，怎么样再去寻找神。这个纯粹是在肉身里头的，就是在肉体里头一个被扭曲的一个这种 perspective。只不过我们生来就生在这个 perspective 里，只不过你看到世界上的人所做的事情，所看的电视小说等等等等，都是在这个 perspective 里头写的。所以这个 perspective 变得多么的真实啊。但是如果你开始认识到你就是灵，你就是基督里头的新人，今天就可以进到灵里来敬拜他了，而他就在这里。我说在这里，刚才不是说吗，耶稣他说三日之内他要建好这个圣殿，以他的身体为殿。到了保罗书信，保罗告诉我们，你们的身体乃是圣灵的殿，对吧？神就住在我们的身体里头，今天要敬拜他都不需要挪一挪脚步的，而且你去哪里都可以在那里敬拜神。关键在于你认识到你是谁吗？所以这一个呢，在灵里头敬拜神，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灵里敬拜神，要想要真的进入这个状态，必须我们内心里关于自我的观念被神的话所更新，认识到我们在基督里头是新人。所以你看没有啊，这一个在灵里头呢，在保罗的书信，他虽然在这里不是在讲敬拜，在讲救恩，在讲基督徒生活，但是呢是讲同样的一个方法。罗马书第八章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在罗马书第八章，他在讲如何基督徒脱离这种在肉身里头罪和死的律。他说在基督里头，耶稣基督里，在这里有另外一个律，在肉体里头呢有一个罪和死的律，那个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对于重生的基督徒更是知道什么叫罪和死的律。但是呢，在生命圣灵的律，他告诉我们这个是在另外一个范畴，在耶稣基督里头的。那我们怎么进去呢？就是当你的内心被说服，你是基督里头的新人，所以这个叫做什么？被神的圣灵用他的话或者真理带领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里。刚才我那个动画把我从肉身里头 带到基督里头去，是不是？然后你一旦这样子进去啊，这一个生命圣灵的律在那里头运行。而且呢，如果往下我就跳过很多集的吧。他这里也就在讲肉身和在基督里头这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生命状态。第九节，罗马书第八章9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 But you are not in the flesh, but in the spirit, if indeed the spirit of God dwells in you. 今天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在灵里。所以你看没有，这一个呢是一个属灵的事实。所以今天要再进入到灵里头去敬拜神啊，这个只有福音带领我们就可以进去了。它不是一个比如说好，大家领受圣灵的洗，我们方言祷告是有益处的，然后发现祷告到一个地步啊，自己就进入到这种属灵的状态。我又看过别人有这样子的描述的啊，就是说是有看这样子的书，有人说就说就讲到说方言的重要性，它是能够开启很多其他的恩赐，比如当他方言祷告了十几个小时之后，他进入到某种状态。哎，我不得不承认啊，我从来没有那样子努力，然后一般在那之前就放弃了，就是没有祷告到那个地步，好像这个就属灵的世界就敞开了，一般就祷告到后面你可能就觉得没有意思了，然后就停止了。但是呢，感谢主啊，神的话语呢告诉我们更确定的一个方式，这个确定的方式就是他的福音，就是圣灵来带领。这个呢真的就不是一个很玄妙的一个好像大家讲的好像很玄妙的这样，或者是这样一种特别的一种属灵的经历，这真的是神的话，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内心当中一步一步来带领的啊，是这么一回事。然后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啊，这段圣经呢其实跟这也很相符，以弗所书大家以前也很读过多次，第二章4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个是在肉体里头的时候，对吧？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如果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对吧？这是个属灵的事实的话，那今天只要你相信自己已经从肉身里头脱离了，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因着我的追求啊，我的追求是让给圣灵机会把这个真理做成的事实启示给我，但这是基督做成的，我真的能已经是耶稣基督里头的这个新人了。那耶稣基督坐在天上，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跟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你我是不是就在至圣所里，是不是就在神的面前，这是不是就是个真的？所以关键没有在这里头啊，在灵里头敬拜神跟我以前想象的最大的不同啊，通过认识神的话之后，就是说以前认为一个是特别的一个属灵的经历，然后等来等去都没有等到。今天告诉我们，这一个是凭信心进入的，这一个是一个属灵的事实，我们是凭信心进入的。而什么叫做凭信心呢？我们最近就好长一段时间在查这个圣经里关于信心的这个，我们都知道信心就是当神的话进入到你内心之后说服了你，让你知道耶稣基督到底做了什么，你内心相信了，你就可以在灵里敬拜神了，对吧？这个呢也是圣经里所说的，你看没有，希伯来书第10章19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什么意思？这个幔子裂开是讲的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他死的时候结束了我们这个肉身，让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里头，那个幔子打开了，对吧？进入到耶稣基督里头， 还有讲到又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大祭司什么？大祭司是代替我们显现在神的面前的。而这旧约的时候大祭司那只是一个预表，新约的时候大祭司耶稣基督显在神面前，他可不是简单的我们想他代表我们在面前，他代表我，我不在那儿，对吧？他代表我，我在这儿，他在那里代表我。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代表我们是什么？把我们包在他里头。正是这个原因才能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这个代表是把我们带去的意思，带在神的面前。然后他说怎么样，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这个就讲到我们因就讲到这福音里头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一旦相信你不是那个肉体，请问还有没有定罪感？不是说你肉你在你完全脱离了这个肉身里头那些思想的影响。我刚才不是讲那个黑色和红色的那心，这一辈子在地上都有未得之地。但关键是我不觉得那边的是我。所以一旦这样子，你的良心就被洁净了，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我在耶稣基督里头是新人，耶稣基督如何圣洁，我就在他里面怎么圣洁。很多的人听了这种话就觉得，哇，你们这讲的什么啊？我们在讲什么？我们在讲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谁，我们不再讲我的肉身是谁，不再讲我天然的人是谁。天然的人我们要比其他的人对他否定的更彻底。我们告诉我们相信圣经里所说的肉体里头没有良善，没有任何的良善。所以一个人如果你把你肉身里头的良善还抓住，那你真的就不容易领会什么叫做你在基督里是新人。因为你总想要抓住这个，然后把新人里头一些东西拿到这里来用，来荣耀自己的肉体。所以呢，他说身体用清水洁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所以他这里讲，是不是讲来到神面前是不是凭信心的一件事情。另外凭信心我们现在已经明白，凭信心不是凭你的意志力所说的那个信心，凭信心是相信神做成了这件事情，被说服而已。所以这里啊，在灵里头敬拜神是凭信心，而凭信心呢是被神的话说服。而在这里头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认识到你到底是谁。如果没有这一点，想进入到在灵和真理里头敬拜是不可能的。就算有的人有属灵的经历，有的人对属灵真的是很就是真的很 open， 你可以进去。但是如果只是在那种情况进去，是不是进去了还得出来啊？你并不是随时活在那里吧。我曾经看过一个就是 YouTube 上的讲到，就是一个牧师了啊，他后来当然讲很多这方面的关于怎么样属灵的眼睛打开，耳朵打开，这个都是好的。我不是说这个不好的，但他讲到他自己的经历的时候，他当时好像这种属灵的眼睛耳朵打开了以后，他就在家里头藏了三天。因为他一出去在街上看到，哇，这个楼上怎么有那么大的一个邪灵在那里头，那个楼上怎么样怎么样，他都觉得好害怕。他是后来他就变成平时呢尽量还是平时正常情况下把这个还是关闭，然后需要的时候呢就把它打开。那个当然不错了，我也希望我有那样子的这个所谓的功能啊，但是目前为止好像还不是那个状态。所以呢我觉着更稳妥的呢还是呢按照神的话语所启示的这个方法。好，我们再往下看哦，如何在灵和真理里敬拜神。不光是在灵里哦，在真理里头敬拜神，这就是我很多年一直就是不觉着这段经文我真的明白啊。你觉着好像明白一些，但是呢他为什么要这么讲，在灵和真理里头敬拜神，在灵和真理里头。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在真理里头啊，首先我们要看啊，约翰福音里头讲真理这个词啊，它有个特别的用法呢，就它有它特别的意思呢。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我们会理解错，原因是我们对很多词啊单词啊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个理解，但这个理解不是圣经里头的那个词。这就好像读外语啊， 你现在想，你如果学英语，你对那些词汇啊，人家说什么，你每个都是理解错的。就人家说是这个，你以为是另外一个，那别人跟你讲的时候，你是不是全都会理解错？就那个单词你都没记对，你都不知道那是那个意思，或者不光是你没记，你以为这个单词是这个意思，结果是另外一个意思，那别人就没办法给你传达了，你都理解错了。这就为什么要做那个 word study。 word study 就是说把我们对于圣经里头那个词汇的理解被圣经自己所纠正，因为他这个词用过那么多次，神的话是和谐的，是一致的，他那个词在前后文我们就可以去看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到一个地步，哦，原来是这个意思。然后你再去读圣经的时候，他讲到这个词，比如讲到真理的时候，你就不用你自己理解的那个在世界上或者你自己的就是天然的这种想法，然后去理解圣经里头的话了。然后真理呢，它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比如你我想的真理是什么呢？你我想真理基本上就想到说，这是一个比如说搞科学的啊，真理那是好化学物理或者生物学的一些 law 吧，对吧？那就是真理了。你今天呢，你如果学习它，嗯，这也不错了，对吧？这有点。当然还有人认为真理假，真理就是说好，这是真的那是假的，就是简单的，就很简单了。所以在真理里敬拜是什么呢？不太好理解。当然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也可以说在基督里敬拜。那好，在基督里敬拜跟在灵里头敬拜好像又很相似哦。所以呢，这就为什么我虽然那些也说得通，但是呢我一直都不是特别特别确信那就是他在这里所说的意思。在约翰福音里头用这个词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在这里他把摩西所传的律法跟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个恩典和真理对照的来讲，对照就意思说这个就不是那个，对吧？如果都是一样的就不是对照的了。而且他说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真理不是由摩西传的，用他这个词。所以你这么来看你就知道，他这里讲的真理跟我们所讲的不一样。我们总相信旧约圣经是真理吧，你相信是神的话吧，你相信是神的话没有错误吧，那就是真理了，按我们的定义。但他说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呢在他这里用词，这个真理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意思。我告诉你，这样的有很多啊，什么信心，你只要想到圣经里常用这个词，什么平安，什么信心，什么神的话语等等等等，这些啊都跟我们平时这种理解是不一样的。这里又是另外一个例子啊。然后呢，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这段话呢，我读上去我的感觉，这是个分阶段的。你们常常遵守是指保守的意思 keep， 你们常常把我的道保守在你们的心里头，这样你就是我的门徒了。这样子呢你们就会认识真理。如果神的道简单的刚才说主耶稣的道就是真理的话，那就没有这么不能这么讲了，对吧？那前面就是你都把他的道放在心里，怎么还要才去晓得真理？你晓得了他才能够进来嘛，对吧？所以你看没有，他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真理呢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十二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你看没有，这是中文翻译的，但是中文的翻译者也很就是很负责任啊，在这里说原文做进入，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真理是进入的吗？真理我们在我们的理解自然是去认识的，真理不是去进入的，真理是去认识的。但什么叫做进入真理？所以呢这个真理不只是这个意思。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啊，这段圣经是在罗马书，怎么这么快？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五节， 他们将神的真实，中文翻译成真实，原文是同样的意思，英文，不是英文，就是希腊文，就是将神的真理变为虚谎，中文翻译成真实，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在这里头很有意思啊，他描述了一个神是真的那位值得敬拜的，然后你去找了一个假的东西来替代他的，对吧？这叫做虚谎。哦，我们看到这里头我们就开始明白了，原来约翰福音里头啊，讲真理，除了我们大家所说这是真的，这是真理等等以外，它特别有个意思是指实际 reality， 就是说啊，比如说我今天我告诉你我要应许给你一个东西，但如果我说话算数，我给你的这个话哦，你可以说是真理，因为我说了会做，但是这个给你的话是不是实际呢？还不是实际。等我把真的东西给了你，拿到你手上了，那叫做实际，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哦，大家知道对吧？所以如果你明白说约翰福音里头讲，不但是约翰福音啊，在新约圣经里头讲到真理这个词有这么个意义的话啊，你就明白哦，原来这就容易理解了。因为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讲，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律法按我们一般的意义上讲是真理，但是不是实际，因为律法里头所描述的那些事情都没有发生，律法里头所描述人应该成为什么样子，人跟神的关系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实现，他只能告诉你，但是人达不到。但等到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把他的恩典和因着他里头已经做成的这个东西，把从神那里领受到人这里已经成为实际的东西带给我们，是不是啊？他是这个意思。然后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要常常遵守我的道，把神的道放在你心里，这就叫做做基督的门徒。但这个道在我们里头要怎么样，做这个道在里头要结出果实来，把神的那个道，只要就像种子种进去啊，种到地里头，它不会活的种子，它不会就放那就不动的，它会要长的，长到后来那个东西出来的东西叫做什么，叫做实际，或者叫做真理。这个时候你们就会经历享受，进入到这个真理里头去，它使你们得以自由。所以这有这么一个阶段，对吧？然后讲到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进入到这个真正的实际里头去。所以如果明白这里所讲的如何在灵和真理里头敬拜神，就说进到实际里头去。这实际这个词啊，我不知道讲到这里头你有没有觉得你开始对这一段主耶稣所说的在灵和真理里头有一点体会了，说原来他说是在灵和实际里头，就是所谓实际就意思说另外有一个东西啊，是虚的，还不是真的那个东西。现在这种敬拜要进到真的里头，那请问另外那个是什么？另外那个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在肉体里头的那一个敬拜。旧约的时代在圣殿里头的敬拜，那个用来，那个就是叫做影子。希伯来书八章一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那一个才是真真的实在的那一个，是不是啊？在圣所就是真帐幕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在地上的这个是用来做对照的，这个是叫做被称为什么？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影像就是影子了 ，shadow。请问，一个东西的 shadow 是真的呢，还是这个东西是真的？那自然，那个实际是指的这个东西，那个 shadow 呢，那个影子呢，可以表现出它的一些特性来，或者是通过它对它有所认识。他的意思说，在旧约时代，所有的这个敬拜呢，这个都是指 shadow。 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在灵和真理里头敬拜是这个意思。你如果今天在地上啊，在肉身里头敬拜， 我想我们如果在这活在这个世界上，在就是在这肉身里头，如果跟到一个地方，大家一起敬拜，同心合一敬拜，有神的 anointing 非常非常丰富的时候，哇，大家觉得这样子敬拜太美好，能够在这样的状态。我们在地上的哈，我们在地上的还受着这个影响呢。他说的是进到灵里头，就是进到那个实在的东西里头去，真真的那一个东西，是不是啊？然后在这里头啊，还有一个词啊，还有一个词。当我明白这词，当然我以前也看过，只不过我没有特别把这两个联系在一起啊。我觉得明白之后啊，对我就有所帮助。什么叫进到实在里头啊？我希望大家能够领会这个意思。圣经里还有一个词啊，还有一个词叫做中文翻译成各种各样不同的意思，有的时候翻译成世界，有的时候翻译成时代，啊、但希腊文啊叫做 Aion，A-I-O-N， 当然希腊文原文是这个 Aion。如果你去看这个词呢，它是指 age 世代，对吧？然后它这个是在这 Strong Dictionary 讲的啊，他说 a period of existence though not merely a period of time， 这很有意思啊，就说有一段存在，但是它不只是指这一段的时间。我不知道你明白没有，他在这里到底讲什么啊？我们来看看几段经文就容易明白了。希伯来书第一章1-2节，他有这么一句话，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中文翻译成诸世界，当然英文也有翻译成 the worlds， 但是它原来的意思是 ages， 而这个 ages 啊，就是指有一段存在，不只是时间，更多的时候呢是指时，就是它有时空的这个概念在里头。等会再讲这个跟我们刚才所讲的联系是什么啊。然后呢，路加福音里头，这主耶稣所讲到那个不义的管家的那个比喻之后，路加福音16:8，主耶稣就讲，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个今世啊，就是 this age。我们刚才讲啊 ，this age， 这个 age 就是在现在这个世界，原来我们活在这地上的这一段时间，神称为 this age。这一段呢，它是描述我们在这里呢，用某一种状态来存在，当然也在某一段时间里，但是某种状态存在啊。然后又讲到说，其实到现在读到这里，我觉得大家可能已经有点体会这我想说什么了。就意思说啊，我们在地上这段时间呢，是某一种存在状态，而这个存在状态呢，它不是真的那一个，它是一个暂时的一个状态，暂时的状态。我们再往下看哦。大家很熟悉的这段经文，罗马书12:2，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原来这个世界啊，它这词也用的是，其实这个世代，就是指在现在我们存在的这种时空状态里头啊，它有一套它的东西，被称为今世，被称为世事，被称为这个世界，它有它的一套逻辑，它有它的一套看法。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肉身了哦，大家知道肉身，都是他有他的这种看法。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呢？这个是不是真的呢？对我你我来讲，出生成长的这个世界，你觉得这是真的吗？当然你我就会觉得这当然是真的，所有其他东西都觉得不够真。这个是我活在其中，怎么叫不真呢？但他说这是你所存在的一种状态和一个时间。还有一个状态，还有时间。前面不是讲到创造诸世界，这个世界同样的词啊，诸世代。另外一个用到这个词的时候是以弗所书3:10-11，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万事，所有的 ages， 你看没有，就意思说在神所创造的这个时空里头啊，我们现在是其中的一个状态，还有其他的这个状态，有一个在永远都是不变的，就是耶稣基督。神说那个是真的，贯穿一切的那个是真的，所有其他的啊，都是一个暂时的一个状态。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啊？就是首先明白这个真理是指那个实际那个，然后它是跟另外一个对比的，那个对比的就是我们在地上的这个状态，被称为 shadow。 我们再来看一个啊，这里头你把这些联系在一起啊，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段经我们很熟悉，我就不仔细读了。创世纪神创造亚当，不当创造亚当，然后从亚当里头取出肋骨造夏娃。我问大家这么一个问题啊，亚当被造之前存在不存在？亚当，当他那口神的生气吹到他鼻孔里，就是那个泥土造的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亚当是不是那时候才存在的？所以呢，你看到亚当被造前是不存在的。但如果亚当真正的生命是神所吹的那口气，那他之前存在不存在？是存在的。所以这里头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嘛，就意思说，亚当一旦在地上存在了之后，他的这个亚当啊，这个魂是在地上才出现的，他不是属灵，在属灵的世界里，他进入到物质世界才产生了这我们所说的亚当。但是一旦产生了之后，这一个却是存到永久的。所以他在地上的这段时间，这个生命，亚当在地上所称的这段时间，就被称为这一个时代，这一个状态。但他有个永恒的东西在他的那个属灵的生命，以前也在那里，在地上的时候也在那里，以后还在那里，那个叫做实际，那个是真实的东西。哦，原来是这个意思。你仔细想想，夏娃也是这样。哎，在夏娃被造之前，夏娃存在不存在？摸一摸亚当的肋骨就知道，那个肋骨是在那里的。但是那根肋骨叫不叫夏娃？在亚当身上的时候不叫夏娃，取出来之后，然后成为一个人，那就叫夏娃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以前还是存在的，跟刚才亚当的道理是一样的。他一旦有了地上的生命之后，他才发现自己这真正的那个生命是从永恒到永恒的，在神里头的。所以呢，你就明白，当他说在灵和实际里头，在那个真正的那个敬拜里头是什么意思。这里头有些点啊，我觉得不太好传达，我就尽我的可能把这个能够讲啊。所以对我来讲，我还是想明白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有什么意义啊，有什么意义。这个意义就在于说，当我想要去比如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个障碍，我会有这个障碍。我有这个障碍就是说，因为你不在他跟前，因为你不在那个属灵的世界里头，所以总觉得这个是个，我不能说是假的东西，但起码能够像圣经里所说是个 shadow， 不是真的东西。所以呢，你对那种敬拜呢，就觉得没有特别大的意思，因为不是真的嘛。就好像哦，大家看过那个《天龙八部》对不对？段誉呢，就是看到那个叫王语嫣吧，对吧？看到那个塑像的话，就心生爱慕。当然，他最后见到了真人，那当然他可以去爱。但是如果一个人今天见到这个塑像呢，就把全身心的爱投入呢，这个人只能说脑筋不太正常，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障碍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个障碍。要来亲近神，来敬拜他，你又觉得这是一个虚幻的东西，或者是个影子，就好像一个形象，一个 image 一样的，你就反正对我来讲就有点失去了兴趣吧，只能这么想。但是呢，当我开始明白刚才给大家所讲的，我觉得我开始就有一种新的想法。这个想法就是说，原来我本来就在灵里头， 因为我是基督里头所造的新人。而今天啊，既然神在这里头，就在这里，虽然看不见，但就在这里，那今天我既然在他的面前，我来敬拜他，这可不是一个 image 啊，这不是一个 image， 这不是一个假的，这是个真的。而且更奇妙的是什么？更奇妙的是，神让我学习在灵和真理里头敬拜他，他要让我其实是在享受一个在永世当中一直就存在的东西，是现在就去享受它。我不知道大家听出这个区别没有？以前的是尽可能要进入到一种好像比较虚幻的那种状态里头，现在这个想法变了，那个是真的，而我现在只是处在一种暂时的这个状态，但神让我在这个暂时的状态里头生活，是要现在虽然在这里生活，但却能够活出在那个真实的那个里头的那个状态里头。再举个例子啊，如果你今天呢，我们讲出国留学的例子，大家可能比较能够 relate 啊。出国留学，如果你自己啊，所有的那个就是关系啊，就跟那边的关系那么亲近，那样子。都在那边，你的归属什么都在那边。你今天如果出国留学啊，你就把这个当做一个暂时的。但我们大部分人和人，你看，比如这个就后来就待下来了，对，这个不是特别恰当。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啊，如果跟那边的关系那么样子的紧密，你只是打算去留学，留学完了就回去。那今天呢，留学首先你留学的时候，你做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将来回去，对吧？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啊，你在留学生活当中呢，你最大的不满足其中一点就是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是不是？我说如果你跟那边的关系那样子紧密的话，所以呢，你会这些希望看到那边的信息，希望收到那边的信，希望什么什么甚至幻想，如果我可以一下子回去，然后再回来把书读了，那是多好啊，对吧？我在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没有？以前呢，觉得在灵和真理里敬拜神，总是对我们一个，你看你活在这个世界，让你要在那边，我很不具体的里头，就觉得很困难。今天我的想法变了，就说，原来神让你今天啊，就好像刚才用留学生的那个。你又在这里留学，但是又可以经历在国内你真正你所看重你所在乎的那些家人的关系啊等等，还可以同时保存，好不好？如果那样的是不是就 perfect 了？所以他说的意思就是这个，你今天你活在这个世上，让你活在那个世界里，你知道不知道主耶稣就是这么说的？主耶稣说什么？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人就在天，他的意识没有离开，而那个天真的就在地上，因为从哪里去躲避神的灵和他的面呢？神就在这里。所以我觉得一旦明白这个，我就开始有不同的看法，就会有不同的做法。比如我现在我就发现，有的时候我就听一听诗歌啊，比如说是我一般喜欢，就是不一定要唱的那种，就是用比如说是钢琴弹的那种圣诗，然后在这个或者自己安静的时候，你开始内心里头你来敬拜神。我以前就有一种这个不是真的，所以就没有兴趣，你知道吗？现在呢，我觉得因着我所讲这些东西对我带来一些新的看法，我就觉得这个就是真的，这叫做在实际里，这才是真的，我不需要到哪里，这就是真的。是不是我需要学习在这个真理里头敬拜，我学习怎么样停留在这个真理里头。当你能够学习这样子的时候，你今天唱诗啊什么，这就变成可以是一件享受的事情。而当你在这样里来敬拜神的时候，这就叫做饮活水。在这个地上要想过出这种荣耀的生活来，必须学会这一点。也就是这个原因，我相信啊，龙院上次看到的那个意象，在闯关之前拿到地图，第二个要拿到水壶或者酒壶， 这打游戏呢就是能量了，对吧？生命和能量，对吧？那这个呢就是这个。我觉得我还在学习了，但是呢我觉得真的感谢神在这上面有所开启啊！我就觉得现在呢，以前对我曾经是障碍的一些东西渐渐就不是障碍了。我没有觉得自己已经进入到那种我所向往的那个状态里头啊，但我觉得现在比以前近了。好，我们感谢主，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不是靠我们的头脑来 figure out 怎么样来走，乃是主你的圣灵引导我们一步一步进入真理，进入耶稣基督的这个实际里头。主，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圣灵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位，不但是在这里的，也是有机会听到你福音的人。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